好，我们先开始说故事啊。有人问我们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但是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好问题是因为敢问啊，但是我想这个问题的来源并不是圣经，来源是我们人遇到的困难。他问耶稣有没有爱情，他问我你对抹大拉的玛利亚有什么看法，他懂不懂得男女的情欲，指耶稣啊，是不是好问题？他好并不是他是圣经的问题，他好是因为是我们的问题。可能这个问题跟前几年有一个电影叫做《耶稣的诱惑》有关系啊。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因为它牵涉的层面啊非常的多啊。他问我这个经文上有没有说到这一方面，耶稣对这一类事情的看法，真是不容易啊。我们来看两个地方的圣经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话，这里面讲到跟刚刚问的问题有关系的，奸淫应该是男女嘛啊，正常的情况之下。28节他讲到奸淫这件事情的定义，从犹太人、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定义是着重在行为，我们现在的法律也是着重在行为。耶稣基督把这个定义要再拉高一个标准，他说看见就动淫念的，你猜耶稣动过淫念没有？你敢问嘛，那我们就来敢答咯。这个问题就是倒过来问耶稣有没有犯过罪，答案很清楚。那么换句话说，他应该没有动过这种淫念，是不是？不然他就是犯奸淫了。那么他这样讲的目的啊，其实我想是要提醒我们很多的人啊，请问你看见一个妇女照这个圣经就动淫念的，这个问题是在对方穿得太少太漂亮，还是问题在你有视觉啊？所以我说这个问题本身不是圣经问的问题，这个是一个非常人本的问题啊。当然一定要有个对象，然后你要有正常的视觉。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如果没有视觉的人有没有淫念？
有。
怎么动？
用想的。
用想的？你从小就是瞎眼的怎么想？
有摸的记忆。
哎，感谢主，圣经有写啊，所有的这些淫念会动，你必须借有两种感官， 一个是视觉，一个是什么？触觉。同意吗？所以下面讲到你的右眼，讲完了就是你的右手啊，你大概只有这两种经验的途径可以让你有一种可以起这种念头的可能，是不是这样？好，那回到刚刚这个问题，这里讲到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什么叫淫念？什么叫淫念啊？这个就非常多的解释啊，因为没有人知道这里的淫念可能是指什么。但是我只回答你的问题，耶稣对淫、对念、对这种情欲有没有概念？你看这个圣经，你觉得他有没有概念？我告诉你，有概念不代表他没有界限啊。其实问这些问题的人，其实他想跨越一个他想跨越的界限，或者他想扩充他对一个概念的理解，因此就可以扩大他行为的半径，这样听懂了吗？我并没有暗示问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是这样啊，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人之常情。那所以这一段圣经啊，我们不要把它拿来解释太多啊。我举个例子啊，我看过一个神学家，她是一个姐妹啊，她在美国的一个基督教的这个神学院教书，她写过一本书，是写有关圣经中的女子的情欲。你看不看这种书啊？你不看对不对啊？他说这个弟兄啊，看到姐妹会动情欲，视觉会在很短的期间让弟兄的情欲突然非常剧烈的被挑动。他说但是姐妹的情欲通常不是这样被挑动，弟兄是看到漂亮的姐妹会动情欲，姐妹是看到弟兄在看她会动情欲。她不是被动。哎，有没有意思？有一点意思啊。所以情欲这个东西非常的复杂。它的复杂是因为人的情欲本来就是很精致的一样东西啊。好，抹大拉的玛利亚我没意见，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从来没有对抹大拉的玛利亚和耶稣之间的啊做一种这一类的描述啊，有非常多的话，有非常多的小说啊，做了非常多的想象和叙述，但是圣经没有。我也不看这种书，但是看到了这种话你也躲不掉啊。那么很多人说那个玛利亚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用香膏有没有膏她的全身，然后用她的嘴是从她的脚一直亲一直亲啊。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幻想啊，但是圣经没有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第二处的圣经也在马太福音啊，十九章这里讲到第三节，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休妻在那个时候的一个暗示就是终止性行为。你知道弟兄在那个时候要休妻，通常那只是一个手段，他另外有个目的是什么？对，再娶一个妻子和他有性关系。圣经在这里描述说，耶稣把这个问题带到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那样的上下文里去理解。他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那么意思就是说，终止夫妻关系，终止夫妻关系应该有的生活方式，这是在原来神造人的意思里面，不是常态，是个特例。上帝所有的创造里面都有常态，也有特例。上帝不是没有特例的造一切神所造的。那么特例是什么？如果有一方先犯了淫乱，另外一方就可以选择和他终止夫妻的关系和生活。那么换句话说，结婚这件事情啊，或者是离婚这件事情，结婚这件事情到底是一个祝福还是一个风险？结得好就是什么？祝福。结不好就是风险，对不对？那么这个关键在第八节，因为人的心啊非常的刚硬，人的心刚硬显明在什么地方呢？他选择自己，永远不会选择看起来他最爱的人，或者最爱他的人。人啊，面临到别人和自己的选择的时候，其实很容易选，那个挣扎都是什么？其实都是早有定案了，只是想把这个定案看有多大的力量可以把它放掉，那个定案是他自己。好了，圣经继续的发展下去，换句话说，如果结了婚，如果没有照神的律法又离婚又拆开，第九节耶稣说，凡休妻立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有人娶那个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第十节，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什么倒不如不娶。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全世界的文明就是往这里发展，我们要生活，我们不要什么，我们不要真正的关系，而且我们要例外，我们不要什么常态。你看圣经在这里讲，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什么不娶。现在的人的办法就是，我们不要有约束，但是要有什么，要有这种实质的生活啊。耶稣在下面讲一段很重要的话，但是不容易懂啊。他说，有人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当然原文希腊文就是指那个太监 eunuch， 但是我想这个上下文里面，如果是从夫妻要不要终止他们的关系和生活来延伸的话，那我想这里讲到的阉呢，有三个情况，但是阉的本身的含义应该是指的不再有男女的性生活或者是性关系。这段圣经对罗马天主教是非常重要的经文。罗马天主教他们的修女跟他们的神父都是单身，是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个传统已经延续了将近2000年，你不要太快的就推翻这个传统的基础啊。好了，那么下面我要表达的是说，其实我们不再有性的生活或者是性的关系，有三种情况。有人是天生的，请问你这是不是一个残障？圣经没有这样的描述啊。你们读圣经千万不要把人太多的价值观哈先读进来，就是有三种啊。好，这样讲好了，有人天生就是不能够有性关系，不管是生理的或者是什么心理的。你不要以为生理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第二个，有人是被人阉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被人阉的，你不要把他想成是太监啊，从小就卖给皇宫就把他那个了啊。被人阉的有的时候是为了一个他更爱的人或者是更高的目标的缘故，他选择什么不再有性生活，有没有这样的事？这个是不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不要太快的这样去论断啊。第三种就是为了神的缘故，福音的缘故。好，那么这三种哪一种比较高等？这就是我们的人本的问题啊。这三种是被耶稣放在什么一个平台上去论述啊。我们应该说这三种不是一个评价，它是一个叙述，叙述会有这三类的情况发生。当我们遇到这三类情况的发生，这个就是创世纪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的什么例外，这样懂了吗？所以结婚的弟兄姐妹你要小心啊！世界上不是只有结婚可以把人一生的生活过得很美满啊。那么单身的姐妹或者是弟兄你也要小心啊！哎，不要以为单身是一个残障啊！你告诉我例外是不是残障？现在很多的标准是用常态去评估什么例外，那么例外就慢慢就会变成病态，有没有？我记得啊，就是孝琪他四年前做化疗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化疗了啊，那个医生跟他讲你要做化疗的话，他说我建议你一定要做，可是呢做化疗呢只有三分之一的机会是有用的，另外三分之二就是白打的。那你要不要打？打还是不打？你大概没打过，没看过被打的人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会回答的这么快，有机会就打嘛，打的人不是你呀。所以不要太快的把我们的评价放到上帝的话语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在上帝面前找到一个例外，或者找到一个常态，成为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的基础，是不是这样？你要去经营它，去发展它，去认识它。不要担心啊，上帝造的是足够容纳我们所有的样子。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啊，就是耶稣懂得男女的情爱吗？我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我告诉你，我读圣经学到一个智慧，耶稣从来不对别人的问题回答的。因为每一个问题，你问的一个问题，其实你是用你自己的既有固定的思维去表达一个你的看法。主耶稣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已经被这个既有的思维和方式已经什么局限太久了。真正好的师父不是要给你满意的答复，真正好的师父是让你什么换一个地方去问其他的问题，你懂吗？那你不懂啊，没关系。所以我们慢慢用圣经把我们的思维啊，我不是说你的问题不重要，但是你的问题不是全部，要把你的问题继续的往前推。至少我们有两个人物，耶稣和保罗，请问你他们单身一生的生活献给神用，请问你是不是一个遗憾？你不要在观念上回答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你自己的孩子长大了，不结婚呢着急，结了婚呢也着急，结了婚呢很久没有孩子着急，结了婚一下生很多孩子也着急，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要问你自己，你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价值？ 你到底觉得神要几个孩子？神要孩子还是不要孩子？多还是少？这个是要学啊，我真的是求主怜悯啊。好，下面我们要来介绍今天的书。今天的书有两本啊，在介绍之前先告诉你们，上个礼拜订的那本书呢，它绝版了啊，我们已经碰到两次绝版了啊，这不能怪我啊，所以上次已经付钱的，等一下呢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退钱，另外一个是再买这本新的书，多退少补啊。那这本书买不买得到我也不知道啊。这本书是华神出版社出的啊，叫做你不可不知道的祷告智慧啊， Cry for the Kingdom。 这个作者呢叫做 Stanley Grant， 前两年华神曾经有请他，他是一位加拿大的神学家来到华神，他是一个神学家也是一个哲学家，我看过一些他的作品啊，这个人呢、啊、就是啊、他的陈述非常的完整清晰。这本书呢，其实这个名字我觉得太冗长啊，这本书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告诉你一个基督徒的祷告生活全面的样貌是什么样子。它有圣经，有主题，也有在教会生活里面各个层面，如果你要祷告的生活去应用的话，这里面都有非常清楚的怎么讲，算是一种陈述啊，算是一次把所有的故事把它看完啊。所以如果你想对祷告有一个完整的面貌，好叫你自己的祷告生活可以在一个比较周全的情况下去发展，这本书倒是蛮合适的啊。这本书读起来不难啊。一个神学家啊，神学家跟哲学家有个特点，要么就是他讲的非常的清楚，另外一种是讲的你从头到尾都不清楚，两种都可以成为神学家，你知道吗？我读过一个人的书叫做巴特啊，你们可能有人知道啊，巴特这个人写的书真的是从头到尾你能读懂啊，你算是很了不起的，不是一两句读不懂，是从头到尾你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可是当你花心思真正把他搞懂了以后，你发现那他到底要干什么，你还是不是很懂啊。啊，当然我想不只是这样，因为他生长跟他写作跟他传道的那个时代啊，面临在欧洲那个整个文化整个社会整个宗教信仰的背景是不一样，所以他如果你不在那个情境里面，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因为那些东西都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距离啊。好，第二本书呢是要跟你们介绍啊，这本书我以后啊试着如果再介绍都是，如果你可以读英文的书我就鼓励你去读啊，我并没有说中文书不好啊，我介绍你们的中文书都是翻译的啊，这是我有用意啊，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怎么讲啊，就是我们要有本土作家，有没有？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写呢？你可以自己写啊，可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写什么。你说，哎，何长，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们呢？我不是瞧不起啊，我是有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啊。你告诉我，信基督教的人啊，台湾多还是世界多？信基督教的时间台湾长还是世界长？这个金鱼碰到小虾米，先吃小虾米还是先吃金鱼？哪一个肉好吃？哪个可以吃饱？你就是这是一种常态啊，就是说这么多人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孕育出来的一些精髓，你不去抓，你要在这里什么，好像挤羊奶一样，没有挤啊，你给它挤出来也是可以用啦，但是不那么什么，不那么自然，是不是？你现在我们介绍给你的啊，一些你应该认识的一些基督教的一些作者啊，其实都是什么去腐存精啊，经过这时代，经过历史，经过整个教会的传统，已经帮你自然什么滤过又滤过。我们唱的赞美这首诗集有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问我，我都不能接受，你们怎么现在还在唱这种诗歌啊？我说就是因为现在还在唱，所以什么我们还要唱，听懂了吗？答案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这种诗歌看起来很古老，可是经过那么多人那么长的时间不停的唱，他还要唱，你觉得他是好还是不好？你有没有喝那个养乐多？他们跟我讲啊，一个企业要成功一定要搞研发，有没有？你告诉我养乐多有什么研发？我那么小的时候喝的养乐多，现连包装都没变，有没有？它有什么研发？味道那不用讲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小的时候都是那个欧巴桑，有没有戴个帽子，穿一个制服，然后骑个脚踏车，后来是骑那个本田50cc，有没有？啵啵啵啵就来了，对不对？请问你它有什么研发？重点不是这个，重点就是说为什么你要倒过来问？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人喝。都不会想要改变它，都想要一直去把这个东西拿来用，我想它一定有它的价值啊。这个作者啊，第二本书叫 They Cry to the Lord、啊、这本书长这个样子啊，这本中文书长这个样子啊，英文书长这个样子。这个英文作者我要介绍给你，是因为他叫 Patrick Miller 啊，他在这个美国的 Princeton 神学院啊，旧约的老师，他应该是接近70岁了啊，他应该是20世纪的下半叶啊。如果你是读旧约的，不管你在西方的哪一个世界里面，他应该都是不会被人家省略的一个作者。这个人非常有学问，非常的谦和。头脑思维非常的清晰，重要的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生活，他一直都在 Princeton 任教，这个叫桃李满天下啊 Patrick Miller， 他的专长是希伯来文，他特别熟练的范围是啊诗篇，特别是希伯来的诗啊，跟诗有关的题材的著作。这本书是一个很完整的圣经神学，整个用啊诗篇做基础来谈旧约里面的祷告，然后再发展到新约，应该是一个很成熟很清楚。他把整个诗篇的祷告分成很多类，求帮助，然后诉说自己的苦啊，分很多的种，然后有一种是赞美，有一种是庆贺。你知道读诗篇啊，这样子来读，你就会发现诗人已经把你的信仰和生活里面的情感和情绪已经把它什么中文就把它穷尽了，就是你再也找不到或者再也感受不到一种感觉是他们什么没有感觉过的，而且他的感觉了以后还把他往上帝那里去抛射去反省。我们还在想我在感觉什么感觉，听懂了吗？其实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这些巨人啊，特别是圣经的诗人，没有这些整理诗人经验的人，我们常常不能够看见我们的情感是怎么一回事。比如说我们觉得我们很痛苦，你知道痛苦，你的痛苦有多痛苦，你要怎么说你的痛苦，向谁说，说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要说，什么时候大声说，什么时候可以嚎啕大哭， 你想不想知道？这就叫读诗篇啊！你不晓得原来人的情感已经被上帝所使用的人已经掌握在他的手里，这个让我非常的感动啊！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种倾向叫做滥情，因为你不知道边，因为你没有看到和你同样感情的人是敬畏神的人，他怎么样展露他的这种不同的情绪啊。现在是一个很讲究情绪的时代，但是现在是一个不讲究神学的时代。神学跟情绪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所以我们有太多的需要，需要被这一类的作者让他充实啊。我要告诉你，我学习怎么哭啊，是读圣经学来的。哭谁都会，但是怎么哭比较合圣经，你想过没有？这还要想吗？我就什么想哭的时候就什么给他哭嘛，这就叫什么放纵。你想过没有？你不一定要得罪人才叫放纵，你得罪上帝给你的情感的使用的界限，就会进入另外一种放纵。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一种经验啊，这个要慢慢的学啊，所以啊，学海无涯，慢慢的学。那这本书当然我不可能帮你买啊，你自己想办法去买啊，你或者你只需要知道有这么一个作者。我的印象里面 ，Patrick Miller 没有中文的书啊，没有人翻译他，因为他的书都是这样一本，翻译出来谁看呢、啊？所以我要提醒你啊，如果你神给你一个恩典让你可以阅读中文啊，你就好好的阅读，可以让你阅读英文啊，你也要不要辜负它啊，多读一些好的作品，充实自己这种属灵的生命啊。最后我再介绍一个人啊，你知道我有一次啊，我读到一本书，这本书是一个英国的作者啊，他是从牛津大学出生的啊，那么后来在伦敦大学教神学，教新约神学，后来到了英国的北边有一个叫 Aberdeen University of Aberdeen 教新约。哎，我对这个人非常感兴趣，后来我就陆续看了他一些的作品，他写的两本书啊，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啊。这本书一本叫做啊情欲，你知道现在敢这样子讲情欲的人不多了。他选了三段新约的经文，罗马书、以弗所书、哥林多前书，只有三段经文，经文都不长，只有三章。这是他的上半段，他的下半段是奥古斯丁讲情欲，他把这整个情欲的讨论，男女的讨论放在一个架构上来看，就看到一种原来我们对很多我们很熟悉的经验是那么的无知。所谓的无知并不是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是你不知道上帝怎么看你现在在看的这些你以为很熟练的经验啊。他讲到情欲，讲到非常的动人啊，这个动人不是挑动你，这个动人是原来我们是被这个世界对情欲的看法什么局促了，所以我们问的问题是非常的粗糙的啊，就是你要不要跟我上床，这是一种问题没有错，可是就这样你就是这个人吗？一个人问这个问题只要答 yes no 以后再说，你就是个人吗？你就是神造的人吗？你就是一位属主的人吗？你觉得上帝花那么大功夫把他的灵吹在我们里面，就是要你每天去面对这种问题，回答这种问题，实现这种问题吗？可是你不觉得我们现在把我们人的这个做人的这种层面越来越什么 越来越浮上水面了，对不对？现在已经在水上了，再过两天要到天空了。我们就是这样子经营，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但是这个跟我认识的上帝是越差越远的。那这个人呢、他的第二本书，哇，我看过很多遍，那本书真是不容易看，那本书比这本书还厚。有一次呢，我就请那个维华牧师啊，他在加拿大，请他帮我买一本他写的新书。你猜维华牧师跟我讲什么？你们知道就好了。他说啊，这本书有谁会写这种书？就是有人会写嘛。然后我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啊，其实他最沾襟的是罗马书，真的了不起，那是字字句句啊，等于罗马书每一个字都被他翻一个遍。他继续述说他自己学认识神、认识神话语的过程啊。他在牛津大学念这个博士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导师啊，他们博士班的学生都有导师，他的导师就是我第一本书介绍给你那个作者，叫 N.T. Wright。N.T. Wright 那个时候在牛津大学任教，也在牛津大学的神学院担任院牧。他说他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他和N.T. Wright 主教他们两个人，一个老师一个学生，一个院牧一个学生，就是读罗马书，就是一点一点的读希腊文的罗马书。他说这个给他一生留下非常重要的影响。你有没有发现，我常常跟你们讲一些故事，都是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面影响了他一辈子的事情。可是那些事情其实看起来是非常的平凡，不过就是读经嘛，对不对？然后他说因为这一年多他们天天每个礼拜在一起彼此去读罗马书的经验，让他们这两位都今天都等于献给神来用啊。所以人需要寻找，然后寻见，然后被神用。我们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对不对？这不能怪我啊。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试着比较快的把它叙述完。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3章。今天我们的经文啊，从33到49节。耶稣挂上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说过两句话，在路加的记载里面，第一句在3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第二句话是在46节，当殿子里的幔子从中裂为两半，日头变黑了，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查考这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都是祷告，对吗？人在垂死的时候，你觉得他用什么方式来表达？他表达的内容是什么？重不重要？我见过一些临终的病人啊，也送过一些临终的基督徒。很少人是在最后一口气没有咽下之前，抓着我的手说什么？我们祷告。有的是说，请你为我祷告。但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说，你过来，我要死了，我为你祷告，有见过吗？为什么没有见过？为什么没有见过？我们讲过，人心里充满的、 口里就什么说出来。你关怀人，关怀到什么程度，你的祷告就可以表达到什么程度。这两句话啊，第一个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是谁？如果你往前看，耶稣基督从被捉拿、被审问，然后被羞辱，然后被戏弄、被辱骂，这个都记载在22章到23章。请问你他们包不包含这些人？然后你看23章的34节，当他祷告完了以后，那个罗马的兵丁分他的衣服，官府嗤笑他，兵丁戏弄他，这个也都还好。最过分的是什么？有一个囚犯被挂在十字架上，和他一起要受死的。39节，两个犯人有一个怎么样？讥诮他。讥诮的原文希腊文就是亵渎他。请问你，主耶稣祷告说主啊赦免他们，含不含他们？这个上帝生命的展现啊，是这样展现。他们不是曾经以前虐待过他，是什么？刚刚一直在虐待他，然后他祷告完了，这些人还会什么？继续的虐待他。你会不会祷告求主赦免他们？但是要有个理由，他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蛮好骗的，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吗？他很容易就什么，就为别人找到一个理由就开脱掉了。对，有爱的人就是这样，没有爱的人，你讲什么理由都动摇不了他的决心，特别是伤害别人的决心。然后这是第一点，我要告诉你，他的祷告是求赦免啊。那么他知不知道这些人都犯罪？知不知道犯罪的对象是谁？你不能再想了，我觉得读到这种圣经，你想太久，你会觉得那我还算个人吗？如果他是人的话，他是一个最完整的人的样式展现出来的话，你就会发现很挫折啊。我们离耶稣基督的生命还非常非常的遥远。第二个我们来看啊，这两次的祷告都前后都有戏笑辱骂，可是这两次的祷告的后面都发生了一些改变，特别是一些人的改变。第一次他祷告完了，有一个犯人讥诮他，但是有另外一个犯人跟他说什么？你德国降临的时候，42节，求你纪念我。第二次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结果在47节，旁边有一个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给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请问你，义人死在十字架上，他还是不是义人？我们现在叫他是个冤死的人，对不对？对不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然后48节，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所成的事，都什么？垂着胸回去了。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记载啊。我要强调的是，耶稣他的祷告是一个生命随时随地的流露。我问你们，你们喜不喜欢生气？我认识很多人是很喜欢生气，动不动就生气。生命是自然，他的生气是自然的流露，无时无刻的在流露的。耶稣是祷告的生命跟你生气的生命那样子什么无时无刻自然的可以流露出来，不管你周围的光景怎么挤压它，它流露出来的东西都是这个东西。 好，我们再接下来看啊，耶稣在此刻的祷告和周遭的人认为他如果是基督，他应该怎么祷告？请问你啊，旁边的人有三批人都嗤笑他，嗤笑他都有同一个重点。第三十五节是官府，这是指犹太的官府嗤笑他说，如果你是基督，你救了别人就可以什么？救自己。第二批人三十六节有这个应该是说罗马的兵丁戏弄他，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可以什么？救自己。第三十九节第三次，你不是基督吗？如果你是，可以救自己。所以他们现在在争论的焦点是他是谁。如果你是基督，到了这个时刻你应该祷告什么？主啊，什么救他们也要什么？救我。应该倒过来是救我然后救他们，自己都搞不定你还来搞定我们，你是谁啊？弟兄姐妹，这个世代啊，常常会用他们的方式来诠释我们应该怎么向神祷告，特别是在碰到一些很大的困难的时候，很多人会用不属神的方式建议我们应该怎么跟神建立关系。弟兄姐妹，你要怎么祷告，在什么时候怎么祷告，谁说了算？换句话说，这里有两批人，有两种对基督的定义。如果你是基督，现在你应该怎么做？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基督，然后他就这样祷告。你不觉得很稀奇吗？我觉得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很软弱，因为我们常常会被别人影响我们的祷告，被这个世界主宰我们祷告的方向，我们会被这个新闻媒体挑动我们祷告的情欲。你要祷告什么？不是媒体报了你就祷告。有的人是不读圣经每天祷告，我是不能想象你在祷告什么。你看到这里有灾情为他祷告，是，那如果电视没有报灾情呢？不要用，那个时候没有电视，但是祷告的人比我们现在多。你解释起来，你怎么解释？我们现在花很多的时间了解状况，但是花很少的时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要祷告，把自己带进去啊。那么周遭的人认为基督应该救自己，救别人。但是基督自己知道他的祷告是把自己交给父，然后赦免谁？他们。所以我要告诉你，基督是很精彩的啊。当然也有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接受。第四，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这里所成的事，希腊文是单数，就归荣耀给神。我就有一个猜测，请问你，百夫长看见一件事是前面的哪一件事？这里面有四件事，天黑了，有没有？有没有？然后殿中的幔子裂开，然后耶稣大声祷告，然后耶稣死了。可是只有一件事。如果你要把这四个发生的现象用一件事来归纳的话，让百夫长动容，甚至决定要来信靠这位弥赛亚，请问你是哪一件事？是不是天黑？应该不是天黑。是不是殿中的幔子裂为两半？因为他们这个时候人在哪里？骷髅地，他们人不在圣殿，所以应该百夫长并不知道圣殿的幔子裂开。我想让百夫长动容的是他临死的祷告，对吗？对吗？对吗？我们常常以为啊，主啊，改变这个世界，让日头停住。我告诉你，日头停住，人不一定会悔改。你信不信？信，我信。因为我们的信啊，比 我们的心啊比日头还要硬。好，另外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所成的事，在第四十八节，这里所成的事是多数，是复数。你知道这一群百姓啊，在三十五节也出现过，百姓站在那里观看，观看什么？观看耶稣祷告，观看罗马兵丁、犹太官府，观看犯人嗤笑辱骂耶稣。请问你有没有用？这个百姓的态度其实不明朗，一直到最后天黑了，耶稣祷告了，气断了，甚至四十七节，他们百姓看到了这个百夫长，他的态度有了转变了。也许是这累积的众许多的事加起来，让这些百姓捶胸。请问你捶胸什么意思？路加福音十八章我们查过的，有一个税吏跟一个法利赛人到圣殿里面去祷告，有没有？远远站着，有没有？捶着胸，头都不敢抬，说什么？可怜我这个罪人。捶着胸有可能是后悔自己，或者是对自己所做的，他表达很深的悔意，知道自己做不对了。请问你这些人是哪一批人？就是二十二章、二十三章想办法把耶稣基督捉拿，然后把他送审的这一批人。他们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事情被改变？我的结果是要告诉你，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主耶稣这两句听起来很简单的祷告，有没有发生果效？至少你看见三批人动改变了，第一个是犯人，第二个是百夫长，第三个是百姓。你相不相信祷告？你知道如果我是主耶稣，我在那个时候，我如果血就不流了，钉子就飞走了，然后我就慢慢的从十字架上走下来了，你觉得怎么样？帅吧？基督教是不是不一样啊？很多人把基督教都想成这样，你也是，我也是。我们希望有一个方便、好用、又神奇、又随时听候我差遣的基督教。基督教没有这样的基督。弟兄姐妹，不要打如意算盘，你这个算盘终究会把自己打掉。主耶稣这个基督的身量啊，是怎么展现呢？主啊，赦免他们。主啊，我把我自己交给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啊。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上帝，什么意思？赦免他们，即使把我自己的灵魂也交出去。基督教最伟大的力量是从这里开始，而且是在祷告里面发生的。我鼓励你们祷告，不需要很长，但是需要很真、很深、很诚，诚意的诚啊，真的是，我告诉你，神给人那种。可以倚靠神所展现的力量是超过你现在想象。我们常常在神的眼光中是看不起自己的，我们每天就是混了，看不起自己，觉得我就这样吗？我也做不了什么大事嘛，反正讲到有康牧师嘛，牧会有神牧师嘛，对不对？你是不是这样想的？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你差不多已经等于那个兵丁了。你不是基督吗？秀秀看嘛，秀一秀嘛，啊！最后啊，主耶稣祷告产生的这些果效已经很清晰的展现出来。 我以前啊不是很懂祷告，现在还不是很懂，但是我希望自己的祷告可以有进步啊。我祷告的进步不是要给你们看的，我祷告的进步其实是神在我身上的一个很深刻的工作。我以前觉得啊，有什么问题我们想办法解决，我现在我想办法我也要祷告。那你猜猜看，我最后是办法想出来了还是祷告管用？后来我发现啊，我不祷告跟我祷告跟我更深的祷告，甚至连我想的办法都不一样，你同意吗？你知道祷告可以让办法产现很多创意，你知道吗？啊，所以不要低估祷告啊，也不要舍不得祷告，也不要舍不得请别人为你祷告。这样讲好了，那天你知道天为什么会暗？为什么？因为他要死了嘛。你知道世界上啊，全世界各地啊，伟人死的时候哈、啊，都有一些很稀奇的事情发生，对不对？有人说祷告可以动摇天地啊，其实他动摇的不是天地，祷告真正动摇的是罪人可以无条件的从此永远的被赦免。我相信你心里对有一些人到今天为止还有一些疙瘩，有没有？是你的力量不够，还是他实在太坏了？如果他太坏，他的力量很够，对不对？你摆平不了他，对不对？怎么摆平他？弟兄姐妹，我们有人一生为着恨一个人活到很坚强，有没有？可是这里有一个人不是这样啊，这个触动我很深啊。下个礼拜我会给你们介绍另外一个我很佩服的一个作者啊。我最近在，你知道最近人就是这样，会想自己啊，也会想别人。有没有人记忆力不好的？觉得现在有没有人觉得自己记忆力现在还可以的？也有啊。我看到一个神学家，他写了一本书讨论记忆和上帝。你知道圣经常常有一句话，他说要纪念主，怎么样？要把主什么记起来，然后我们碰到祷告的时候求主什么纪念我，然后求主不要纪念我的罪，有没有？记忆重不重要？其实我们人的过去是什么？是你的记忆。你过去如果发生在你身上100件的事情，如果你记起10件，其实你的过去是什么？是那10件，然后你还会渐渐的忘掉一些事，又会想起来一些事。其实就在这些看起来没有什么道理凌乱的记忆里面，那就是谁？那就是你啊。请问你过去有一些伤痛的事，当你再想起来的时候会不会再痛？会更痛还是差不多痛还是比较不痛？这看你怎么记哦。那么过去有一些让你很愉快的经验，你常常想起来，你就在脸就开始什么绽放笑容。请问你记忆对你现在影响深不深？非常的深。那你是谁？你决定了你的记忆，还是你的记忆决定了你？你说何超，你想干嘛？我要告诉你啊，祷告是什么？ 祷告是什么？其实祷告里面需要常常使用什么？正确的记忆。你要祷告的好，你的内容要好，你的内容要好，献臭是来不及的。有的人祷告，参加祷告会，噼里啪啦上来一讲一堆哈，没什么不好啊，也没什么好。你是什么？好像就是李白一样，酒一喝就什么引起诗来，诗性大发，你是祷性大发。然后你第二天祷告什么，你就什么一干二净了。我现在很诚实的问你，你这一生今天你还清晰记得能够改变你一生的是什么事什么人？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因为你常常想到他的时候，他可以什么再给你一种更新的力量，对不对？祷告就是在累积这种在神里面很正面的记忆啊。倒过来，你知道记的另外一边是什么？忘。你知道中年人就开始展露的特质就是什么？忘。忘是祝福还是咒诅？看你忘叫什么啊。祷告是什么？我告诉你啊，只有在祷告可以把人的罪忘掉，把仇恨忘掉，把你的心中的苦毒什么忘掉。你还不祷告，你那个人啊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扭曲的怪物。好，我们一起祷告。上帝，感谢你，基督是谁？基督是为我们求赦免的主。基督是谁？是为我们求赦免，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们却做了极多的罪恶，你却愿意为我们把灵魂这样交出来的主。主，我们很难想象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位基督，我们也很难想象这一位基督这么深刻的在圣经里面向我们显现。但是主，用你的祷告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祷告里面，让我们真的被赦免，让我们真的像百夫长一样，我们可以对你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像百姓一样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和改变。感谢神赐给我们机会认识你，赐给我们机会用一些看来不起眼的祷告去动摇这个世界。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